just a girl. Hurricane Harbor, best place all around. Get on a water slide and zoom right down.
聊聊真心话，听听幸福的声音。大家好呀，我们继续回到现场。
好，大家好，我是盛龙。
嗨，我是新燕。
嗯，然后刚刚跟大家讲到说，就是在工地，其实前面描述的还蛮详细的，那感谢各位耐心的聆听。对，可是其实那个领班啊，虽然有在那个劳动局面前可能帮我们说一些话这样子啦，可是其实那个领班对我们很好。对，因为他真的有把我们当人看，其实他们也知道说我们在做那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是很危险的，所以他也帮我们承担很多的压力这样子。对，然后事后其实最让我意外的是到了中午休息的时候，对啊，然后中午休息的时候其实我就很好奇在那个出工的生态，就是那些工作人员到底是用什么样的心态在做这件事。因为其实我坦白说体力不是很好，我只做一个小时我就受不了了，其实内心的身体就告诉我我已经没办法继续下去啊。我就想说中午休息的时候啊，就是跟旁边的阿伯闲聊一下这样子。对，然后那个阿伯目测应该有60岁，
60岁的阿
伯，因为他满头都是白发，满头都是白发，然后走路是没有办法站直的，对，所以这样应该就蛮深刻，可以看到那个阿伯的画面。其实我就觉得他蛮辛苦的，我就找那个阿伯聊天。
对，
我就问阿伯说，阿伯啊，你做几年了？阿伯说哦，我这做几年了呢，就是做了很久了。
对
对对，然后我就问阿伯说，阿伯阿姨都没干嘛做跳没有？我说没啦没啦，哦啊，这今嘛拢会使甲大家开讲啊，大家伫这安尼拢做欢喜安尼。后来我就问阿伯说，啊，可是你是用什么样的心情去面对这个工作啦？然后他就只是很简单说啊，欢喜上重要啦安尼。其实当时对阿伯来说啊，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就是直接的回应。可是他说快乐很重要，其实我觉得突然间自己好像心中有一点被震撼住。因为现场的环境我觉得就是没有亲自到现场，真的很难去体会原来做出工的环境是这么的辛苦。对，后来我就是中午在休息的时候我就想说，对，快乐最重要。那这份快乐可能大家平时在找工作啊，或者是在真的已经投入工作这一块上面来说，其实大家都有很多抱怨的情绪，或者是说我们这个社会上对于这些出工的角色可能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一个价值。
对，
都会有所谓的可能好跟坏这样子。可是我当时从那个阿伯的眼神当中，我觉得阿伯可能从他的角度会觉得，哦，我觉得大家的工作应该都跟他一样，应该都是快乐的，所以他很骄傲在做这份出工的工作，他也很骄傲就是在这个出工的工作可以做这么多他能力所及的事情这样。所以我后来就发现说，其实在这个社会上可能大家面对工作价值这件事情，可能对阿伯来说其实所有的工作他都是把它放在同一个平行线上面。所以我觉得可能我在找工作上当下我当然会有一些就是可能长辈的先入为主的观念灌输我，我自己其实也认同，所以不能怪长辈，那他们也是为了我们好，就说啊这个工作很好啊，然后那个工作其实可能很辛苦，我们不要去做。
对，没错，
很常都有这种声音。 对不对？
对
啊，那当下其实我就有点震撼说，不对，我觉得很多工作其实我们还是可以找到自己要的是什么，那这一份工作我们到底可以得到什么。就像这个阿伯其实他很快乐，过程当中他都是笑容满面。对啊，我还记得我第一张卫生纸是他递给我的，哦，弟弟辛苦你啊呢。对，所以我觉得那些过程当中让我了解，其实在这个出工的环境当中其实是非常温暖的。对，那当下就是我觉得很庆幸有这样子一个经验。
很棒哎，很棒。但是你后来到底有没有中暑啊？
是没有，其实没有，因为我觉得老天爷其实很眷顾我。
所以你其实并没有搬一整天，对不对？
对，
你想象自己搬一天真的是。
后来就下大雨，对，因为
下大雨，
对，真的是跨梯甲崩啦这个行业，所以那个阿伯最后就是有更多机会可以跟他聊更多这样子的事情。对啊，所以
你们算一天的工吗？
一天工，
最后算一天工，
对，算一天工。
你这样也混了一天工，
是是是，
真是好运气。
可是这个经验呢、啊，因为像现在是在做教育的行业，
对，
刚进入教育的行业这样子，然后学校有分配给我一科目叫辅导课。然后有九年级要上生涯辅导，所以我跟他们介绍各种不同的职业。那突然间班上有个学生说，老师 啊，你都讲这些什么医疗的护士啦，或者是工程师啊什么的，我想了解其他不一样的。然后我就跟班长说，好，那我跟你们分享一个老师的亲身，我就把这一份在工地工作的经验分享给大家。对，我才发现说，原来就是孩子们，其实当时因为那个孩子，其实我是九年级接嘛，那他七八年级很反抗所有的老师。
嗯，
对。那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反抗，可是我讲了出工这个工作之后呢，他突然间下课来找我，我想说我也不以为意啊，我就跟他聊很多就是在做工地这一方面的工作。后来我才发现原来他们家也是在做抽档哎，做出工、嗯、对、嗯、嘿，在帮他装潢这样、嗯、后来班上说，老师你是第一个就是他下课会唯一再去找老师问问题的同学、嗯、
所以
的人吗？对不对？
好的，
同
学
会问老师的、啊哦、你是那个老师了，
拍谁拍谁，有点慌神了哈，各位听众拍谁。对，所以我发现就是很多事情真的你是必须要亲身经历你才能够有相同的感受，我们要先接受我觉得才能感受。
盛、嗯、龙老师下次要不要来码头搬货啊？会有新的体验。
我觉得可以耶，
真的
可以。所以我觉得这个暑假当中，我当时就在想，哎，暑假这么多时间我可以做什么事，我就觉得应该可以来做一个平常没有做过的事，所以我觉得这个工作就是我当时想要找的出发点。再来就是我觉得找工作真的要慎选，要思考一下。
对，老师你真的好勇敢，一通电话就去了。
真的是一通电话，就是哎，想做就去，赶快就把它完成，可是还是要有点判断能力哦，各位。
对，要跟听众好好讲一下。这个动作真的确实是危险。
对，
那然后其实确保跟安全是重要的。
对，就是可能环境我们自己也要提高警觉，所以我刚刚讲这么细，其实包括地水这件事情，还有现场可能小细节，我觉得我们可以留意一下。
对，我们再回到星燕，星燕刚刚跟我们聊柬埔寨。
对，
然后我记得我们刚刚停在
就是停在我爸，然后现在可能就之后就换我自己。
对，星燕来讲讲自己的。
哦，好，反正我就去了三次嘛，然后结果后来隔一年，我大一的暑假，我当然很理所当然，我就跟我爸说，哎，我还想再去柬埔寨。然后他就想了大概两天，他就突然跟我说，不行，你不要跟我去了。我就很难过，我就觉得就是你怎么会这么排斥我，就是竟然不想再让我一起去这样子。他就说他觉得他不想要再花就是我的机票钱还有住饭店的钱，然后他觉得我做的工作其实他指挥那些小朋友切切菜也都可以，就是我没有尽到我最大的能力去发挥我的力量。然后他就说，那你就自己想办法。他就说，那你就自己想办法去，那我也不会阻止你。所以我就自己找了。我后来大一的时候，我就跟他赌气说，你不让我去，那我就自己去。然后我那时候就难过了一天之后，我就振作起来，就找到了一个大学生的平台。然后他那个就是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据点，然后你就可以去找说你想先去哪个国家，然后去那个国家你又想去干嘛，你想去种树，你想去盖厕所，你想要去教书，看他们缺什么你就自己去写那个履历，然后投完之后他们会跟你面试，然后面试完你就自己订好机票就去。那基本上那个最因为那是比较长期的那个活动，所以他就希望你最少至少要30天，所以我那时候就去了40天。
Wow,
然后就东西整理了就去，
高中
没有大一，
哦，大
一的暑假，对，
很勇敢哎。
可是也还好，因为
他去过，
对，其实我那时候
他又要赌气，所以他那时候信心坚定。
哦，
对，但是我那时候其实有一点想去别的国家，就是什么都已经要出国了，为什么不去个什么欧洲啊，或是什么之类的，就很向往那种很美丽的地方。然后我爸就基本上我爸还是不太放心，他就说那你就去柬埔寨啊，因为至少那边那时候他已经扎根了5年吧，所以那个院长也都知道我，然后那边还有一些就是那个贵人就是这样，就是从小就是你就住在那边，然后到了18岁之后院长就会问你说你要继续在我这边帮我雕皮雕吗，还是就是我提供吃住你帮我雕皮雕，不然就是你想要去外面读大学或是你想自己在外面打拼你就走，但是就是我不会控制你这样，所以还是会有一些哥哥就已经从那个孤儿院毕业了，就是有别的自己事业。但对，然后我爸就希望我还是去柬埔寨，不然有个照应，所以我就自己去了柬埔寨。然后就是一去就有一个插曲，反正我那时候就是我联络了柬埔寨的总部， 他们那个总部在金边，就是他们的那个首都，对。然后可是我要去的地方是暹粒，是他们另外一个县市。结果所以暹粒没有他们的分工，就是没有他们的部门。然后我就到了之后，我就想我的想象就是应该会有一个人至少拿着牌子，然后上面写我的英文名字 Ashley 在那边挥，然后要让我上车嘛，不管是什么车都好。结果我就到了机场之后，发现等了一个小时，我想说那边的那个做事的态度可能没有那么积极，好，那我就先等。等了一个小时之后，因为他们那边班机不是那么多，所以一批人走了就是等于机场空了，然后我就开始有点慌，我就打电话去那个金边那边，我就说哦，那个我到了，有人要来接我吗？他说哦 I thought you will come tomorrow， 然后我就说哈，所以他就记错时间了，然后我就 OK， 然后他说 OK sorry sorry， 然后他就马上帮我再安排了一个人要来接我，好，然后他就说那你再等一下，就等了大概又一个半小时，然后过去了，就一个半小时过了之后，结果就有一个人，就真的就是他没有举牌子，跟我想象中一点都不一样，他就这样朝着我走来，因为很明显的就只剩我一个人在机场。他说 you Ashley， 然后 yes， 然后就走，然后就跟着他屁股后面走，想说是不是要到了一台车上还是什么之类的，结果我们朝着那个方向走，我去大概看一下左右都没有任何一台车，就只有一台摩托车，我就很好奇，然后就走过去之后，他就说，我就说哦，这就是我们要搭的车吗？他说 yes motorcycle， 然后我就哦 ok， 然后你知道吗，我去40天的行李箱有一点大，然后他那个摩托车，然后又要行李箱又要人，然后他就用了各种方法想要把那个行李箱塞在他那个放脚的地方，就各种角度都没办法，所以最后我们就看尴尬看了一下彼此，然后他就决定把那个行李箱放在就是他前面就坐一小个，然后中间最大概三分之二的座位都放我的行李箱，然后我屁股只坐了五分之一吧，然后整个人就趴在行李箱上面，然后也没有安全帽什么的，所以我就趴在行李箱上面，然后坐了一个小时的摩托车，然后到我的住宿这样。
哇塞！
所以就一到就有点奇遇，反正在那边就交了很多朋友啊，因为那边就是大家各自去申请，然后各自到那个地方，所以每一批都会有不同的，每一个时段你都不知道谁会来，然后你也不知道你们交到朋友之后大家什么时候都要走，因为我们不是讲好的，我们就是刚好碰在一起才会遇上，对啊，所以在那边生活就很有趣，就是步调很慢的一个国家，然后人都很淳朴，然后可是一开始我很不习惯，第一个礼拜我就是发慌了，我就有点想要赶快离开，想要回台湾，因为我住在台北，生活是很快的，可是柬埔寨那边就是可能上个菜都要一个半小时，然后
上菜一个半小时，
对，我刚好住的那个地方他那边就是不知道在干嘛，根本没几个人点，然后上个早餐那边明明七早八早起来，然后吃完都中午了这样，然后还会整个县市停电，就他们一停电是整个县市你知道吗，然后
这时候就是
反正就是你要
天然光做所有的事，
或是蜡烛你就要处之泰然，然后跟小昆虫小壁虎们一起生活，然后对啊，而且我那时候住宿很便宜，扣还没有加水电的话，一个晚上$3对，就很天然，
很便宜耶，
对啊，然后就
你要自己打水吗？
不用去超市买矿泉水啦，还打水，打水都不敢喝嘞，没那么糟啦，那边是观光圣地，还是有那种还是有那种 night market 跟 pop street， 就大家玩很嗨的那种地方。对，我第一次上夜店，我第一次上夜店就在柬埔寨，台湾的夜店我还没去过。总之呢，就是
夜店是什么经验啊？
夜店哦，其实我觉得我不是很喜欢去夜店这种地方，我还是喜欢跟人，就是一起，就跟朋友一起去，可能去郊外啊，去爬山啊，去瀑布下面游泳啊，对啊，夜店就是喝喝酒，然后大家在很大声，你听不到隔壁人在讲什么话的那种情况下，就是乱跳舞乱动这样子。
哦，一样是这样，
一样，只是外国人很多，因为那边是观光圣地嘛，所以外国人就比较多这样。对啊，然后就遇到了很多朋友，然后大家都一起去那边教书，所以我们的 daily routine 就每天做的事情呢，就是早上就慢慢的起床，慢慢的吃完你的早餐，然后可能骑个脚踏，哦，我们那边的代步工具就是脚踏车，因为我们住很久，所以我们就租了一个月的脚踏车，然后就在那边，就在那边就是生活了一个多月嘛。那
Ashley， 我们先那个休息一下，
好，
然后等一下进来再聊。
嗯，
好喽，我们休息一下啊。
真心话，听听幸福的声音。
大家好呀，我们又回到现场咯。
Hello
大家好。
总之呢，反正我在那边的教书生活大概就是吃完早餐然后开始准备备课一下嘛，然后备完课之后就骑着自己的破破的淑女车。
Actually 都教什么？教什么？
教英文啊，就是比较基本啦，因为他们那边教育的程度还蛮不普，教育的那个还蛮不普。
但他们学英文，英文必学。
对啊，他们蛮必须学的，就是他们除了自己的那个母语外，官方语言就是英文，对啊，所以其实那边人只要有受教育，英文都讲还不错，对。然后他们就哦，然后我就会去骑着我的破破的脚踏车，然后就去教书，可能一个下午教个两三个班级这样，然后就结束那天的活动。那因为我刚说不是跟我爸吗？然后那些哥哥他们可能就从孤儿院就毕业了，所以他们结束孤儿院之后，他们就会到城市里面，可能在夜市摆摊卖东西，或是上大学，然后晚上兼职工作。所以我就有跟他们联系上，然后所以我就把我在那边认识的那个教书的伙伴，然后跟当地的那些朋友，就是两坨人就结合在一起。就是玩在一起，所以我们每次就是下课之后就会骑着脚踏车，然后去夜市，然后慢慢的就是吃饭啊、聊天，然后帮他们卖东西，然后就是会跟顾客聊天啊。其实那边就是很随性的生活，然后就是每天都是差不多这样，然后陪等他们下班，因为那夜市也蛮早关的，那边就是夜生活除了夜店以外，夜市就比较早一点。然后就八九点，然后他们就会关了之后就载我们回我们住的地方。嗯，对。那
所以其实我超想问一个问题。
好，
什么问题都可以吗？
好，随便随便。
到底有没有艳遇啊？
有，
大家精神都来了。
就是我想是听众想听啊，
我
当然是这样，我真心话是这样。
哎，我真的活过来了。
很奇怪，反正台湾的那个我在台湾行情不是太好了，在国外蛮好的。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而且我就是我刚不是说我大概国三的时候就去吗？然后第一次去的时候就是跟我爸嘛，然后那个皮雕孤儿院他们都会有一个活动，就是他们会安排让你自己体验你自己雕皮雕，然后他们就会摆木头在地上，然后一块皮雕放在上面，然后他们那边孤儿院的小朋友就会就是一对一这样教你，就是他先帮你雕一个轮廓，然后他就会扶着你的手这样雕雕雕。然后那个就是国三的时候，然后我第一次雕皮雕，然后就里面有一个哥哥，他比我大两岁吧，可是他那时候也可能高中而已，所以他住在孤儿院，然后他就是帮我雕皮雕的人。然后从那次开始之后，我爸每一次去，然后我们就会写个信。
难怪他爸后来叫他不要去。我现在终于抓到重点。
是啦，我就想说当朋友啊，就觉得有一个外国的朋友还不错，又是柬埔寨人，然后我就是会写说，哎，最近好吗？那你要加油啊什么的，就是写一些，反正我因为那时候也没多好，所以就是写一些流水账，这样说我最近在干嘛，然后你做什么啊什么的，然后就是 hope to see you soon 啊这样子，然后他也都会回信哦，有时候还会夹一两张他们对，就是他们那边洗照片还有一点，就是不是那么普及，所以他们就会洗一张自己的照片夹在里面寄回来给我，就哦好谢谢哦，有时候甚至会雕我的名字，然后就是再让我爸带回来给我这样，反正后来中间就一直有联系啊。然后我大
应该很不开心，
我也觉得。
然后我那时候就大一就去了嘛，所以那些哥哥也就刚好毕业了。就不是毕业，就从那个孤儿院离开了，就是在市区打拼，所以就跟他们联系上。然后就是我刚不是说我们从夜市要回去我们住的地方的时候，他们都会一个人载一个嘛，因为就是六七个哥哥跟我们六七个人，然后大家都是随便挑一台摩托车就上，可是他们都知道就是那个人的摩托车要载我，所以就是我都只坐他的，可是我没有参与，他想要载我，可是我真的就是随意啊，所以他都会载我这样。
对啊，
对，反正他就是真的对我蛮好的，然后就是每天晚上也都会传个简讯问我说，哎，今天还不错吗？还怎么样怎么样的？对，可是他是一个很腼腆的柬埔寨男生，然后英文其实他在那群哥哥里面算是普通的，所以其实我没有喜欢他，但是我觉得就是我把他当朋友，但是他喜欢我，我也就是没办法。
我现在有一种砰砰跳的感觉，心里
有吗？有真的有。
有哎、欸，我真的有，
我真的有，我自己
有啊，
我也没办法。
反正因为他后来自己也说啦，就是他觉得我们这是这是上个月的事情，就是我们又有在聊啊，因为我前阵子失恋嘛，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好担心，就再也没有人喜欢我了，我很难过这样。然后他就跟我说不会，就是他就说什么 no， 就是 you don't have to think like this， you're cute 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说就不要这样讲，我觉得我就说你会这样讲是不是因为我们是朋友？然后他就说不是，他觉得他说他以前认真的喜欢过我，但是他觉得我们，他就说 I think we are different， 而那个 different 这个字就代表了一切，就是我们是在一个是台湾，一个在柬埔寨，然后就是语言文化还有家庭背景，还有他可能就觉得就是是不一样的世界的人，所以我就说 Yeah， I think we have it's better if we're friends。 他就说对啊，而且他现在有个女朋友，我就说那你就好好的跟你女朋友在一起这样子。因为他有跟我说什么，他就在那边冷笑我，他就跟我说什么要是他就是能来台湾，他一定会娶我，还是什么？我就说哦，拜托不要讲这种话。
多好啊！
就是
总有这样子的对话。
总之就是对他真的有喜欢过我一段时间，可是我们都还是朋友，都会联络。而且他很不错，他是那群哥哥里面最上进的，就是他。就是大学毕业之后，他就在手机店、
啊。我以为是最上镜头的。
没有没有，他不
是
最上镜头
的。
最帅的还没有喜欢上我呢，有点难过。反正他就在手机，他就在手机店打工这样子，然后他就有送我一只手机。然后柬埔寨流行的是那种 Nokia， 就是摔不烂那种手机，因为他们这样夹在那个就是安全帽里面讲话很方便。他就说在柬埔寨用这个很好，然后他就送了我一只，然后还帮我挑了一个很可爱的壳。对，反正我每次只要去柬埔寨，我就会有两只手机这样，
是
小熊维尼的啦，
爱心，
没有爱心啊，爱心太恶了，
吃蜂蜜的，
总之
讲起来怪怪的，
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你什么意思，
总之、就是、
没有，小熊维尼不是最爱吃蜂蜜吗？
对啊，
对。
我忘记我讲到哪了，
就是可爱的手机、
啊。对，他就也有送我手机这样啊，然后我们就也有保持联络。所以前阵子他就跟我说，我就说那你就好好跟你女朋友在一起，然后他就说好，然后我就说那你如果有结婚，我就去参加你的婚礼这样。
哇，
可是、嗯、就是我就觉得跟他们的关系真的很深，因为我总共去了六七次，自从第三次之后，就每一次去都有点再回去找家人的感觉，就不，我有时候已经不是为了看古迹或是去逛街或是什么而去，我是为了那边的人。对啊，就是因为他们那边已经，因为那一段时间太深刻了。我还要讲的一段奇遇，就是我那时候就是发烧，然后可是那已经是旅程的后三分之一，剩下一点点时间，所以我的旅费几乎差不多用完了。然后我那时候也不太敢跟我爸妈讲，因为他们就很担心我啊。然后那时候就那天晚上发烧，然后我的朋友都睡着了，然后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用那个 Facebook 就密那些哥哥，然后好多都睡着了，唯一一个英文最烂的他醒着，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讲，我连就是什么 head 那什么 fever 我都不敢打出来，因为他一定看不懂，我就跟他说 s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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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spital hospital， 他说 OK， 然后他就把那些哥哥都吵醒，然后他们就总共三个人就冲来我的住宿。然后就是三台摩托车，一个在前面开路，一个抱着我，就一个让我靠着，然后一个在后面挡，
天啊，
挡车，然后就这样，然后在那个柬埔寨那个大街上奔驰，
还有前导
车，然后就送我去医院，他们就送我去医院，然后他们又不敢送我去那种柬埔寨当地医院，因为他们觉得就是可能我就是外国人细皮嫩肉的嘛，这样子，所以他们就送我去那个。好像是大陆人还哪里，就是反正亚洲医生开的医院，可是那是半夜值班，所以还是一个柬埔寨医生，然后我就看着他就是睡眼惺忪的换上他的医师袍，感觉一副就是妈的我在睡觉你来打扰我干嘛的那种感觉，然后就 就说好，然后就叫我坐下来。我永远记得他们完全没有很认真要处理病人，还先搞钱的事情。我永远记得就是那时候，他就把我带到一个小房间，他就给我看价目表，他说哦好，这个一人房多少钱，有冷气多少钱，电风扇多少钱，八人房多少钱。我说已经就很不舒服，然后加上我已经没钱，我只记得我没钱还有我不舒服，所以我就说我要八人房没冷气，然后我就进去了。
那一人房呢，你记得价钱吗？
我完全忘记了、反正就是我是看最便宜的我就选。
那很贵吧当地？
对，因为那是外国人开，外国医生开的那个医院，这样反正我就进去住了。然后因为我对药物有过敏，然后那时候就还认就是在昏睡的情况下跟那医生说，就是 I'm allergic to some medicine 这样，然后就 OK 然后就看了一下我会过敏的，他说 OK this no 什么的，然后就好随便你，然后他就开始打点滴，就打一打，我眼睛就肿起来了。因为我的过敏反应我自己知道是肿起，眼睛会肿起来那种。就我还跟他讲，然后他就说 No mosquito， 然后他就说是你，他就跟我硬掰说是
蚊子
叮的，气到爆。可是我那时候就已经就是没有力气跟他辩，我想好，明天亚洲医生来，我一定会跟他好好的讲。这样他就把我眼睛遮住，说你就睡吧，反正我后来还真的退烧了。可是眼睛就真的还是肿，因为我就是过敏对那种药。就隔天就是院就是开那些医院的医生来，大陆人，然后他就跟我讲中文，我就说医生我真的对这种过敏，他说啊真的耶什么，他就赶快帮我换药就是什么的。总之你知道那些哥哥就真的很好心，就是因为我朋友都睡了，然后他们不是三个人送我来吗，一个人因为隔天有事所以先走，另外两个人就陪我在那边睡，他们就轮班陪我。就是反正我总共住了，因为第一天晚上是半夜去，然后我总共住了一个半晚上，就是又隔天又再住了一个晚上，然后再隔一天我就算了一下我的旅费，然后我就发现完全不够付，然后那时候身上只剩下200-300块美金，然后那时候我就叫护士来说我现在住到现在要多少钱，然后一个半晚上的油他就说432块美金，就是1万多块，1万2台币，然后我想天哪，这样接就是我已经没有旅费了，这样我就开始不知道怎么办。说就是好险，我那时候不是说有一些朋友一起教书，然后有一个台湾人，反正我们就变得很好，然后也信任彼此。他就说好，不然我借你刷卡，就是你回来台湾再还我，所以他就帮我刷我的医药费，所以我就有办法付完那个钱。然后那时候我前一个晚上就在很昏的时候，我就传给我台湾的朋友说我现在住院不太舒服，不小心传去给我妈。我妈真的太没崩溃了，她隔天早上就在骂我，她说你现在就给我订机票回台湾什么什么。可是我已经
发烧不可能飞嘛，
对，可是她就退烧之后你就给我回去，她就说你退烧之后就给我回来，我就说不要，因为我已经爱上那地方，而且我跟当地人已经就是有很多的连结。
飞回来多久？
对，要转机，要到越南转机，大概4-5个小时吧， 就是中间加转机的时间啊，其实没有整个飞机的时间没有很久。总之，对，总之我就死都不要。我妈就是，我忘记她最后怎么妥协，有可能哭吧还是什么的，反正就，而且加上我钱也有着落了，我朋友帮我刷卡，所以就好吧，就出院了。然后我出院那天，我还记得，因为我那时候是老师的身份嘛，然后那些学生就那几天我就请假，可是我永远记得我那天跟他们讲好，我还记得，因为那个学生跟我说他哪一天生日，刚好就是我出院那天，然后我就答应他说，那我要帮他买蛋糕庆祝，所以我出院那天就是冲去蛋糕店，然后跟他就是那个喜欢我的哥哥，他就骑着摩托车载我，然后去买了蛋糕，之后冲去我的那个教书的地方。然后那个小朋友也很惊讶，我竟然回去了，因为他们以为我住院没办法去上课。然后就帮他上完那堂课，然后用那个蛋糕跟他庆生，然后他就超感动。然后我们去抹那个奶油在那边，大家这边玩，对，反正就是一个很酷的经验。这是其中一些小插曲啦。
就
是
好浪漫哦。
对啊，
对，我觉得异国的恋情真的很棒哦。
要怎么样才可以这样？
怎么样做异国恋情？
没有，我就觉得当你就是
只要你到异国
就有恋情，
大家就会对你
异国恋情。
哈哈，好了，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宪龙帮我们准备一下，我等一下来换你了啊。
好的，好的。
心话，听听幸福的声音。
Hello Hello， 我们又回到现场。
嘿、hey, ，大家好，我是盛龙。
盛龙，诉说一下，你们有没有在学校啊，或者是寒暑假有什么特别的经验？
盛龙，
寒暑假，我其实后来啊，就是、
我告诉你们哦，盛龙坐在我的对面哈、哦。他那个帽子上面有个金牌，一直在给我缓光，缓到我的眼睛都
破掉。金牌给，金牌给，
赶快反戴，
反戴，反戴。
对，
小智，
好，来来来
来，
拍谁哈？闪到你。我今天想跟大家聊的是，其实是后来在教育这一部分嘛。暑假因为也是兼了一个有兼了一些工作。
盛龙现在是在教书，
我现在在达观国中教书。
嗯，
对。但是在这份工作的上一份工作也是教书，只是对象不是国中，是国小。
哦，
嘿，我教国小，教他们就是发射水火箭啊，玩玩机器人之类的，就是类似这些啦，
齁、
比较像科学游戏的一些课程。
嗯，
然后那年暑假我对我这么我比较印象深刻，是因为我回到我自己嘉义的母校上课。
嗯，
对，
嗯，
然后我回到嘉义，我整个感觉真的是超温暖的，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哇，太棒，总算可以回到自己曾经可能啊，在那边可能偷翘课啦，没有，就是可能在玩耍的那个走廊啊，或者是说那个什么溜滑梯的那个画面。对，那当时其实就满腹期待的来接这一个营队，然后来上帮小朋友上这个自然科学。对，然后可是过程当中其实第一天第二天都很顺利，然后到了第三天，
嗯，
我们班上的男生比较复杂，有一年级到六年级，所以年龄层很广。结果我那一天我就觉得很怪，就是心中可能有一点感觉，就是班上有一个五年级的孩子，
嗯，
我觉得他怪怪的，
嗯，
说不出来哪里怪，然后又有一个二年级的孩子，就是异常的沉闷，一句话都不说，然后下课都不出去，然后后来我也是主动的去问那个二年级的小孩跟五年级的小孩，你们怎么了？结果他们也完全不说话啊，五年级的孩子他就是继续玩，对，好像就是也不想理我这样子。最后回到家里嘛，想说很累休息，突然间大概晚上八点多接到电话，一个陌生的电话，哦，家长打来了，是那个二年级的孩子。然后那个家长打电话来给我的时候，他就是用了一种那个口气，我到现在其实永生难忘。他讲话很慢，然后就是很低沉，可是听得出在哽咽。结果那个妈妈就跟我说，老师，诶，你刚才外音那吼的好好吼被欺负，
嗯，
对，中间就真的停顿这么久，被欺负这三个字他讲不太出来，然后他中间就是有点一直在哽咽，然后我就说妈妈怎么了？你可以跟我就是再讲清楚一点，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吗？他说他的孩子回到家之后说有一个哥哥欺负他，对，然后妈妈就很紧张，打电话给我，我就说好，妈妈你放心，我明天到学校，我第一件事一定会马上处理这件事。对，我就挂到电话，我整晚真的再也睡不着了，因为一直在想到底为什么会发生。结果到了学校之后，我就问了那个五年级的孩子，他有点在装疯卖傻，不想理我。后来我就先把二年级的小朋友先抓到我旁边来，我就先问他说，昨天我听到妈妈反映我一些事情，那你可以再把当时到底发生什么事跟我说吗？
嗯嗯。
后来这个孩子就跟我说，就是有个哥哥，然后把他抓到厕所去，不让他出来。对，然后我想说，哎，怎么会？那这个霸凌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因为那个二年级一直讲不出来，也一直不想讲。结果最后我就把五年级的孩子抓过来了，就是好好的跟他聊。结果那五年级的孩子竟然跟我说，哦，老师啊，我就把他压在地板上啊。我就说啊，什么？你把他压在地板上？
嗯。
然后我说，然后呢？这个时候他就说，哦啊，因为我就想说跟他玩啊，我就把他压在地板上啊，趴在他身上啊，不让他出去，也不让他尿尿啊，这样子。哇，我想说当下就是像你们这种表情，你们现在这种就是眼睛瞪大，然后完全就是我自己蛮傻眼的，一个小学生就是那个五年级的孩子把二年级的孩子趴在地板上，然后不让他动也不让他出来，当下我就很自责，我想说我怎么会让就是在营队上面让孩子有这样的过程发生。结果我就打电话给妈妈， 我就打电话给妈妈说，这件事情其实证实没错，你的孩子说就是霸凌这件状况，就是双方他们都已经有承认有做这件事了。对，那妈妈，我就可能内心当然还是希望两边认错嘛，因为过程当中两个孩子其实也认错，然后也哭过，也觉得自己可能做的不对。好，但是坦白说，可能对妈妈来说，这些都是蛮形式上的东西。后来妈妈冒出一句话，就说：“哦，阿内哦，老师啊，我较无经验啦，啊，不过我有个想法吼，想说给你建议一下。”然后妈妈就建议我说。哇，这句话我不知道，就是像 Stella 你身为妈妈，不知道会不会这样子想，妈妈就跟我说，老师你有没有办法帮我一件事？嗯，我就说好，妈妈什么事情如果我做得到的话。她说妈妈你可以让我的孩子
对
跟那个五年级的哥哥变成好朋友。妈妈讲出这句话，我真的停下来了，
还蛮震撼的，
我吓到哎、欸、然后后来妈妈跟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内心其实大概停了大概十几秒吧，完全不说话。我说好，妈妈，这一块呢，我先跟你讲，我目前可能会遇到的困难，因为我必须上课，我没有办法可能马上去做这件事情。但是我想到几个方法跟妈妈做分享，那我就跟妈妈说，那我们保持联络。后来我就把五年级的孩子抓过来。我就跟他讲，就是可能先让他了解这件事情其实对二年级的孩子有什么影响。我先让五年级的孩子了解说，你知道吗，那个弟弟现在都不敢上厕所，在憋尿呢，他很多事情都不敢做，那你觉得你现在可以怎么样帮他？我让五年级的孩子想说，自己去想想看。可是我觉得坦白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我才让五年级的孩子看看以他的角度他可以做些什么。后来他也不知道，可是他真的从他第一天第二天那种比较吊儿郎当的个性，到今天他知道他在做一件违法的事情的时候，哦，我忘记跟各位说了，其实我跟那个五年级的孩子说，你知道老师昨天在监视录影器看到你做了某一些行为吗？然后是学校警卫跟我说的，那你现在可以告诉你到底那个时候带着那个二年级的小朋友做了什么事，他是因为这样才承认。对，因为我刚刚好像这一趴没有讲到，他是因为这一趴才承认说原来他做了这么多事情。好，那后来他就觉得他其实也不知道怎么做，我就说如果你觉得你真的对不起他，老师希望你用行动来证明。后来我其实也没有做什么，我就是录影，因为我想说让妈妈看到，我就是有点侧拍，然后让妈妈看到到底他们之间怎么样，就是那个化学反应是怎么产生的。五年级的孩子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帮他拿便当，对，这是第一步。这是第一步，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我就看二年级的孩子还是不敢上厕所，妈妈希望我陪他，那我就突然想到说，哎，不对，我应该让五年级的孩子去陪他去。可是正当我要讲这句话的时候，你们知道那个五年级孩子怎么了吗？
不知道。
他就说，哎，你要不要去上厕所？我们一起去，直接拍他的肩。可是当时二年级的孩子不敢跟他去，他以为
又要我也不敢啊，
他以为毛病。
对，然后我就赶快，因为这个是我很好切入啊，说好，那我们跟你去好了，老师也想上厕所，我们一起去这样子。可是我上得很快，我只是陪伴，我一句话都不说，然后我就让五年级跟二年级的孩子，他们就是有更多机会去讲话这样子，因为我觉得他们要赶快有第一步打破那个隔阂这样。对，然后可能五年级的孩子真的其实有在反省吧，他就是开始在聊天，开始在跟二年级的孩子可能聊其他可能游戏上的事啊，学校上的事。那后来就是因为我们那是机器人的营队，那对二年级来说很难。对，然后我就想说好，太棒，他们有了一个开始。我就跟那个五年级的孩子说，那不然你去教他怎么玩好了，我就派给你这个任务，让你去做这件事。结果他就连就是我们有五天的营队嘛，那霸凌是第三天，所以第四第五天我就让那个五年级的孩子一直陪伴到最后。对，我就把影片都录下来了，然后后来给妈妈看，也给妈妈看。可是妈妈看得很感动，妈妈看其实很感动。可是重点是，突然间就是妈妈，我看妈妈哭了。嗯。可是她不是看影片哭，不知道为什么她哭。但是我在旁边就看一下妈妈到底，哦，是已经他们已经离开学校了啦，离开教室了。我在收拾东西，可是从余光中看到妈妈在哭，而且是那种哽咽啊，就是这一直在哭。我说怎么了吗？我就慢慢的走到外面去，对。然后原来就是那个二年级，因为一开始都是五年级主动嘛，结果换他儿子主动跟那个五年级的哥哥讲话，一起走出去。他有个很特别的气质哦。
什么气质？有没有什么让你最难忘的暑假经验？
我有一次暑假想说，我来环个岛，然后想说要骑摩托车，好像有点危险，骑脚踏车好像有点累，好，那我就搭火车好了。那我就我记得在大溪的一个操场上，我就打给我一个朋友，你要不要去环岛？然后就说，哦，好啊，什么时候？我就说，那我们搭火车去哦。他就说，好啊。然后后来讲，我们就这样出发。然后我们很妙的是，我是完全不喜欢排行程的人，他也不喜欢排行程。我就说，好啊，那我们俩就都不要排行程哦，到时候哪里想去就直接去。然后好，然后我们就第一站去到台中。台中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台中搭八公里公车都不用钱，所以我不管在哪里下车都可以。然后我们就这样一路，然后就比如说我们就拦一台公车，然后我们就说，你要去哪一个点？然后就看那个，然后就说，那我去这个，我就说好，那我们就去那个，那我们就在那个点下车。
就是这种洒脱让我很佩服。
天哪！
但是住宿有先定好吧？
住宿大部分都住朋友家，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可能比如说8月1号或2号会去你家。
不确定1号还是2号，
对，因为我不确定我会1号到还是2号到，对，有一个弹性，因为我不确定我会怎么排，然后就觉得，我觉得那一趟的经验回来觉得还蛮酷的，然后那个酷是觉得好像没有排行程的旅程也会意外的很丰富，然后可是那时候很可惜的是没有玩到水，所以我那时候想说还有一年暑假，想说好吧，那我就去碰个水好了，然后刚好学校有个课程，那个课程可以让我们去溯溪。我说耶，我人生终于第一次要溯溪了，觉得有点开心。然后老师就带我们去，我们那天去宜兰吧，去宜兰礁溪的一个溪上。然后一开始就换，应该有很多有溯溪的经验。一开始换防寒衣的时候，真的觉得超热，就是我光换上防寒衣，然后戴上安全帽，就觉得、
真的
恐怖的经验，
真的很热，
对，
不好穿。
在太阳大太阳底下，
光穿衣服就
走
昏倒，
走那一段觉得。赶快让我泡到水里，可能那时候一浸下去的时候，那个整个透心凉的感觉就直接从脚然后到身体上，整个人觉得变得就不会觉得好像温差很大很不舒服，因为是大自然的感觉，所以整个变得很舒服的感觉。然后那一次之后就对溯溪觉得那时候很可惜是只有半天，而且那时候刚好没有带到什么活动，然后因为半天之后就下大雨，所以就没有之后行之后就直接走路回来。然后前两天就听到Stella 这边有 Stella 老师，对，
你不要那么客气，
有一个
真的是吓一跳、
哦。溯溪行程，然后觉得很棒。对啊。
对，我们这边有一个溯溪的行程超棒，我们很喜欢跟小麦子的户外探险队。然后我每年
一粒麦子，
对，一粒麦子，一粒麦子里面的小麦子教练团，对，超喜欢他们。我们每年都会去不同的点去做溯溪的活动。那刚好就是23号那一天，我们这一次的溯溪活动呢，我的手有一点点的，就是本来就是有一点点的
受伤，
所以我就没有走全程，因为教练是非常坚持安全这件事，我没有走全程。但因为我没有走全程，我在停留的过程当中，我去部落绕了一圈，对，就产生了一段奇妙的部落之旅。对，我想部落之旅我可以下次再聊，但是。非常想放这一段我在部落遇见的一位大姐的一段歌声给大家听。那因为非常感谢这么多好朋友来到我的节目，有 Ashley，
叫我青燕，
好，谢龙，
嗨，大家好，
可爱的舒涵，
嗨，
对，无论如何，你们下次一定要再来找我，然后我们就让这个美妙的歌声伴着我们今天的晚上，在这里跟大家说拜拜喽，
拜拜。
出来吧，
新的
是什么意思？
我们的齐老解释一下，
齐老师啊，齐老师你要跟我们说歌是什么意思？
什么？
这首歌的意思？
不好呢？
不好的歌？为什么？
他跟你开玩笑了。
真的，
就是一个是说我们怀念我们已经过去的那个祖先了、祖灵哈、请他们来好好的来照顾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啊，那个生活上能够很平安很顺利的能够生活在。
所以他歌名是什么？
歌名呢、就是怀念、
心
就是怀念、
心拉曼就是怀念、心拉曼心拉曼
怀念
泰雅族嘛，对不对？泰雅族回忆的意思啊，太好听了。好，我礼拜一要来播这一段
啊。如